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给门徒的指示。上次我们看到耶稣指示门徒对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接待他们的人应当如何行，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耶稣指示门徒对于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福音却拒绝的人应当如何行。同时耶稣也向那些拒绝神国福音的城宣告审判。首先我们就看耶稣对于拒绝门徒的城所给予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发展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五节差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给予他们的命令。耶稣说，你们无论进入哪一座城，他们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走到街上去宣告。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去宣讲神国的福音，或者说去宣讲平安的福音。当他们进入一座城，向城里的人宣讲这个平安的福音，可是那里的人却拒绝接受。那么耶稣说，门徒就要到街上去，也就是要向那个城的人做出一个公开的定罪，要到街上去宣告，那么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行动，向那城里的人做出一个公开的定罪。门徒应当向城里的人公开宣告对这个城的人的定罪。门徒要向他们宣告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要擦去来反对你们。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吩咐是类似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五节给予十二个使徒的命令。尘土在路上是很普通的，古代的路都是泥土路，所以尘土在路上是很普通的。出门行路一定会脚上一定会沾上尘土，于是尘土就成为象征依附在人生的东西，好像尘土依附在脚上，于是凡是依附在人身的东西就以尘土来描述。在这里乃是指罪，耶稣要门徒宣告拒绝门徒的城里他们的尘土如果粘在门徒的脚上，门徒也要擦去，擦去脚上的尘土是一个拒绝的姿态，表示尘土是那么污秽不洁，必须被丢弃。这就类似进入圣地必须脱鞋，我们已经说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看见一个异象，荆棘被火烧，但是却没有烧毁。他想要靠近去看个清楚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要脱掉脚上的鞋，因为这是圣地。所以尘土是象征依附在人生的东西，通常是指罪。进入圣地就必须脱鞋，也就是说必须把不洁净的东西除掉。因此 擦去脚上的尘土是一种拒绝的姿态，表示尘土是那么污秽不洁，必须被丢弃。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在离开外邦人的领域重回巴勒斯坦的时候，当他们入境的时候，就会剁下脚上的尘土，以这个象征的行动来表示与外邦的污秽不洁无关，剁下脚上的尘土，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象征的行动，表示与外邦的污秽不洁无关，拒绝因为跟外邦人接触而可能带来的不洁净，以及可能因为不洁净而带来的审判。所以现在耶稣要门徒向那些拒绝他们的城来公开宣告定罪。既然这个城的人拒绝门徒所传讲的平安的福音，那么他们城中所有一切东西都被神拒绝，神看他们与不洁的外邦人是一样的，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此门徒他们传讲的平安的福音所应许的平安就被收回，而以审判来取代。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在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在路加福音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首先路加记载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教导，耶稣在拿撒勒会堂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来说明他的使命以及他传道工作的性质。当他在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省略了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最后的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只是引用到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的前半部，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可是把后半部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把它省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也就是指神的报复和审判。然而现在这些拒绝门徒所传讲的平安福音所应许的平安，那么这个平安被收回，就以审判来取代。所以门徒要对这些拒绝神的福音的人来宣告说，他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不但门徒要公开向这个城的人来宣告定罪，耶稣接下来说，门徒还要宣告说，然而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当知道，神的国临近了。上次我们讲到门徒到了一座城，或者说进了一家人要向他们宣讲这个平安的福音。那耶稣告诉门徒，如果一个城的人接待门徒，他们在那个城要做的传道工作包括医治那城里的病人，还有要对那城的人宣告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到这个神的国临近了，怎么样来解释呢？是有困难存在，但是可能 最好的解释是间距已经临到了与近了两方面的意义。神的国临近了，首先是指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耶稣的来到使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了。耶稣与门徒所行的医病和赶鬼的神迹都是神国全能的彰显，显明神拯救人的大能。同时门徒被差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神的国临近也同时具有神的国近了这样的意思。神的国一方面已经临到，但是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神的国靠近了。虽然一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国尚未最后完成。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最末了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将临到。所以一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到，耶稣的来到使得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所以耶稣跟门徒他们所行的医病跟赶鬼的神迹都彰显神国的全能，显明神拯救人的大能，并且门徒被差出去传这个神国的福音。但是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因为神的国尚未最后完成，所以神的国近了，神的国靠近了，已经临到，但也正在临到，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最末了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才将会临到。在第十章的第九节，门徒向那些接待他们的城宣告说，神的国临近你们。这个宣告是一个正面的应许，因为耶稣的来到使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临到，因此那些接待门徒接受他们所传的平安福音的人已经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所以在十章九节上次我们所看的，门徒向那些接待他们的城市宣告神的国临近你们，其实是一个正面的应许，因为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所以接受门徒所传的平安的福音的人，这个城已经是神的国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耶稣说不但要公开的向这个城的人宣告定罪，还要告诉他们说，然而你们应当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在这里是一个负面的宣告，对于那些拒绝门徒和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人，神的国正在以审判临到他们。所以然而你们应当知道神的国临近了，这是一个负面的宣告，对拒绝门徒的人，因为他们 拒绝门徒和门徒所传的福音，所以神的国正在以审判临到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判决他们的罪的一个宣告。最后，耶稣对拒绝门徒的城做出末了的宣告。耶稣以我告诉你们作为开始，来强调以下他要说的话的重要性和可信赖。耶稣说，在那日，那日所指的就是最后的审判。耶稣说，在那日，所多玛所受的要比那城还容易呢，还容易受呢。也就是说，所多玛所受的比那个城所受的还要容易。耶稣他把拒绝门徒的城与所多玛形成对比。所多玛这个城市是旧约中邪恶城市的典范。所多玛这个城的罪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神定义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所以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神和两位天使去到亚伯拉罕那里，他们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个儿子。但是神同时也提到，向亚伯拉罕提到这个所多玛的罪声闻于神，这个罪恶已经是满贯，所以呢神定义要毁灭这个城。他们的罪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因此所多玛这个城就成为谚语，是象征可憎恶的败坏。当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九章特别提到这个城是一个同性恋的城，而且是全城的人都是在这种的罪里面。所以所多玛这个城罪恶如此的大，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这个城就成为谚语，象征可憎恶的败坏，并且成为对罪的审判，一个经常使用的象征。也就是说，所多玛象征可憎恶的败坏，成为对罪的审判，一个经常使用的象征。在先知以赛亚书说，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就像所多玛城一样了。罗马书九章二十九节引用以赛亚书第一章所说的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新约中彼得后书、犹大书也都是论到所多玛的败坏。同时呢，所多玛的毁灭成为对罪的审判，一个经常使用的象征。耶稣的意思是，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拒绝门徒与门徒所传的福音的城将受到比所多玛更重的审判。为什么他们会受到比所多玛更重的审判呢？因为他们被赐给比所多玛更多，所以他们受的审判会更加严重。他们被赐给的比所多玛更多，乃是指他们得以听见神国的福音，但是却拒绝接受， 所以他们受的审判会更加的严重。这就是耶稣吩咐门徒，他们如果进了一座城，这座城拒绝门徒和门徒所传的福音，他们应当如何行。同时耶稣也宣告对这样的城市的审判，甚至耶稣使用索多玛对罪的审判，索多玛的毁灭成为对罪的审判在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象征。而耶稣说拒绝门徒所传的福音的城，他们受的审判会比索多玛受的审判更加的严重，那是因为他们被赐给比索多玛更多，因为他们听见神国的福音，但是却拒绝接受。接下来耶稣向加利利的城市宣告祸灾，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有祸了，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是宣告他们woe 也就是祸，那确实是有祸了，但是呢，就是说他们祸，这个祸会临到他们身上。耶稣，首先用祸灾来做宣告，那耶稣向加利利的两个大城市宣告祸灾，这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哥拉逊，一个是伯赛大。耶稣向哥拉逊和伯赛大两个城市宣告祸灾，耶稣说祸灾哥拉逊，祸灾伯赛大。这个祸灾是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先知经常使用的一个宣告神的审判的一种形式，所以旧约里面先知是使用祸灾这个形式来宣告神的审判。譬如说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先知向犹大宣告神的审判，就以六个祸灾来宣告审判。在第八节说，祸灾那些使房屋接连房屋，使田地接连田地，以致不留余地的人。第十一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晚上，以至于因酒发烧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十八节，祸灾那些人虚假的绳索牵引罪孽，又像用车绳拉罪恶的人。二十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二十一节，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视为聪明的人。二十二节，祸灾那些勇于喝酒又精于调和浓酒的人，那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先知哈巴谷对巴比伦宣告审判也是如此，也是用这个祸灾这个形式来宣告神的审判。先知使用祸灾这个形式来宣告神的审判，一方面是一个严肃的警告，但另一方面乃是宣告定罪。所以在这里耶稣以祸灾来向哥拉逊跟伯赛大两个城市宣告神的审判，同样的也是一方面是严肃的警告，另一方面呢是宣告定罪。哥拉逊这个城市是位于加百农以北约两英里的地方，这是一个中型的城市， 制造麦子的产品，就是 wheat 麦子的产品。而伯赛大在加利利有两个伯赛大，一个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北岸，在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海的入口。这个东北岸这个伯赛大是彼得和安德烈还有菲利的家乡，但是另一个伯赛大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岸。在这里，这个伯赛大很可能是位于加利利海西北岸的这个伯赛大。这两个城市都是属于加利利的地区。那么耶稣在加利利各地巡回传道，所以这两个地方耶稣都去到那里，在那里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同时也医病，也做医病赶鬼的工作。耶稣宣告对哥拉逊和伯赛大宣告祸灾，然后耶稣就解释他们是有祸了的原因。耶稣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若是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就已经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或者说他们早就已经披麻坐在灰中悔改了。耶稣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城市是神的审判被定罪，并且神的审判会临到呢？耶稣说，因为耶稣把这两个城与推罗和西顿来做比较。推罗跟西顿两个城市都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两个港口，是在腓尼基地区两个很大的城市。旧约的先知经常向这两个城市宣告定罪和审判，譬如说以赛亚书23章，以西结书有3章26到28章，很大的篇幅来对推罗跟西顿宣告定罪跟审判。因为他们是非常骄傲，而且过着很奢侈的生活，道德上是邪恶的，并且敬拜巴利，他们对神的百姓反对神的百姓，所以先知们就经常向这两个城宣告定罪和审判。但耶稣说，在哥拉逊和伯赛大所行的神迹，我们知道耶稣医病赶鬼，他所行的神迹乃是一个指标，或者说一个记号，一个 sign。 耶稣所行的神迹指向他是谁，以及他的使命是如何。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印证他的教训，证明救恩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施行拯救。当然耶稣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跟死亡。既然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个记号，一个指标， 指向耶稣是谁，耶稣的使命是如何，也印证耶稣的教训，证明这个救恩的时代已经开始，那么就要求人做出回应。而得到较多亮光的人，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做出回应。所以耶稣说，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在推罗，如果耶稣把他在哥拉逊和伯塞大所行的神迹行在推罗跟西顿，耶稣说他们早就已经披麻蒙灰，坐在灰上悔改。这个麻衣是用骆驼毛或者羊毛所织成的廉价衣服，通常是贴身穿着，表示忧伤或难过。而灰是在一个人极度忧伤的时候，这个灰炉灰，或者是撒在头上，或者呢是坐在灰上，或者躺在灰上，甚至滚在灰中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些不同的方式，旧约的一些经文有些记载，这个灰是在一个人极度忧伤的时候撒在头上，有些地方记载一个人极度忧伤是坐在灰上，或者是躺在灰上，甚至是滚在灰中。这是很深的情绪的表达，乃是很多时候都是畏罪哀痛。所以披麻蒙灰乃是指向他们的悔改。耶稣说，如果他所行的神迹在推罗跟西顿，行在推罗跟西顿那里的人听见耶稣所传的福音，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指向耶稣是谁和他的使命，证明救恩的时代已经开始，他们就会做出悔改的回应。但是现在哥拉逊和伯塞大他们却拒绝接受耶稣，所以耶稣的要点是他所行的神迹显明救恩的时代已经临到。如果完全是异教徒的推罗和西顿人看见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他们早就会认识自己的需要，需要拯救而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完全是异教徒的推罗跟西顿，推罗和西顿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早就会认识他们自己需要拯救而悔改。然而哥拉逊、伯塞大这两个加利利的城，他们那里的人看见耶稣那么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却仍然拒绝悔改，仍然不相信耶稣。因此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哥拉逊和伯塞大所受的还要容易呢。耶稣做出一个结论的宣告，当审判的时候，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哥拉逊和伯塞大所受的还要容易，也就是说还容易承受。虽然推罗跟西顿他们在先知书一再的宣告审判，神的审判将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将受的审判比哥拉逊和伯塞大将受的审判还要容易承受。换句话说，这些耶稣在其中行了许多神迹的城市，哥拉逊和伯塞大，耶稣在他们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如果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却仍然拒绝悔改，那么他们将会比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异教的城市受到更重的定罪与审判，因为他们得到如此多的启示和光照，但是却不肯悔改。耶稣这个结论的宣告说，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耶稣在其中行了许多神迹的城市会比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异教城市受更重的定罪和审判，这就显明他们得了如此多的启示和光照。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说了，耶稣的神迹是一个指标，一个记号，指向耶稣是谁，指向耶稣的使命是如何，也来印证耶稣的教训，并且启示这个救恩的时代已经开始。但是他们得了如此多的启示和亮光却不肯悔改，那么就要受更重的定罪和审判。耶稣这个结论的宣告显明，当神审判的时候将会把人得到启示与亮光的机会考虑在内。再说一次，当神审判的时候将会把人得着启示与亮光的机会考虑在内。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很清楚，神给全世界的人都有所谓的一般的启示，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得到这个启示和光照，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这个启示，以至于神的审判必定临到，叫人无可推诿。不但如此，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也说明，在律法以下的人犯了罪就要按律法受审判。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他们从神领受这个启示和光照，所以他们要按律法受审判。但是没有律法的人犯罪也不按律法我们和合本翻成也不按律法灭亡，其实意思是说，凡没有律法的人犯了罪也必灭亡， 只是他们为什么必定灭亡，不是按照律法来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没有从神领受这个律法的启示和光照。所以没有律法的人犯了罪也必灭亡，只是不按律法，但是律法以下的人犯了罪就要按律法来受审判。所以神的审判将把人得到的启示和光照的机会考虑在内。因此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耶稣提出一个用一句箴言式的话，指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换句话说，得到更多启示和光照的人也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做出回应。因此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做老师的，做教导的，从神得到更多的启示和光照，也就要被神要求他们需要按着他们所得的启示和光照来做回应。因此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做师父要受更重的审判。意思就是说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好，这是耶稣首先向加利利的哥拉逊和伯赛大两个城宣告祸灾，接下来耶稣是向加百农城来宣告祸灾。耶稣说，这个至于你加百农，耶稣转向加百农这个城市。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岸，是那个地区主要的城市。在福音书弗类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加百农其实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基地，耶稣是以加百农作为他传道工作的基地，而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行了许多特殊的神迹，在弗类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记载耶稣在特别是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特殊的神迹。所以现在耶稣就转向加百农这个城市来宣告祸灾。耶稣使用一个修辞问句，这个修辞问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你已经升到天上，其实耶稣用的是一个问句，我们称之为修辞问句，意思就是说这不是要寻找答案，这种问句的方式，而且是期待否定或者肯定的答案，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就比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表达更具有说服力。所以这是一种文学的形式。耶稣说，加百农啊，你将不会被升到天上，会吗？所以耶稣是用这个修辞问句，你将不会被升到天上，会吗？这个问句很显然，耶稣期待的是一个负面的答案。你将不会被升到天上，会吗？耶稣期待的是不会，你是不会被升到天上。然后耶稣 就做出一个结论的宣告，他说你将坠落阴间，你将下到阴间。耶稣这个修辞问句以及耶稣做的这个结论的宣告，很显然是暗指向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以赛亚书第13章第14章是向巴比伦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在以赛亚书第14章，特别是针对巴比伦王来宣告审判。所以在第13节，以赛亚书14章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但是15节，以赛亚先知宣告说，然而你却被抛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处。所以这里耶稣这个修辞问句，你将不会被升到天上，会吗？然后耶稣做一个结论的宣告，你将坠下阴间，或者说你将下到阴间去。这很清楚是指向以赛亚书的14章12节到15节先知向巴比伦王所宣告的审判。巴比伦王极度的骄傲，他自我高抬，所以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他骄傲到什么程度呢？他要升到与神同等的地位，自我高抬到与神同等的地位。但是以赛亚先知宣告说，或者说神宣告说，你要被抛下阴间，落在坑中的极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对加百农来宣告这个审判，他可以说不是直接的引用，但是他以赛亚书对骄傲的巴比伦所宣告的审判这样的语言来宣告加百农将要受的审判，就表明加百农就有如骄傲的巴比伦王自我高抬，但是呢神要使他下到阴间去。加百农这个城市也跟巴比伦的这个城市，这个骄傲的城市是一样的。巴比伦王就代表了巴比伦这个邪恶与骄傲的城市，而加百农这个城市，耶稣说乃是跟巴比伦城是相同的，因此加百农也要受到跟巴比伦城所受到的命运是一样的，将要下到阴间。阴间在旧约圣经是指死人所在之处，但是在新约我们知道，经常新约的作者以新嫩子谷，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西南城外的西南角的一个新嫩子谷，在那里约西亚王，旧约的犹大约西亚王废止了以色列人在新嫩子谷把儿女金火焚烧献给摩洛，于是约西亚王就把新嫩子谷变成是堆积垃圾的场所，并且在那里焚烧垃圾， 所以新约的作者就以这个新嫩子来象征这个地狱。一般来说，这个阴间在圣经所指的是死人所在的地方，但是这个也就在概念上跟新嫩子跟地狱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宣告的审判落到阴间，也就是说下到阴间，这样的一个表达所指的就是永恒的刑罚，也就是所谓的地狱。耶稣再一次强调加百农有许多的机会得到启示和亮光。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加百农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基地，而耶稣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特殊的神迹，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启示和亮光，所以就有更大的责任要为他们拒绝悔改来负责，以致他们要受更重的定罪跟审判。这再一次显明神将按着人所领受的启示以及人对所领受的启示做出的回应是如何来施行神的审判。加百农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基地，有更多机会得到启示和亮光，因此他们要受更重的定罪和刑罚。当他们拒绝悔改的时候，他们要受更重的定罪跟刑罚。这就再一次显明神他将要按人所领受的启示以及人对所领受的启示所做出的回应来施行刑罚，仍然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是耶稣向在加利利的几个城市宣告审判。最后耶稣对门徒说，关于门徒他们被拆出去他们的权柄，耶稣在给门徒拆72门徒出去传道的最后，耶稣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差我来的。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最后的结语，他是使得门徒的权柄合法化，同时也强调门徒的权柄。门徒是耶稣所差派的使者，而耶稣则是神的使者。我们看见有三个层次的权柄，从神到耶稣到门徒，有三个层次的权柄。因此对门徒的接待或者拒绝，实质上就是对耶稣和差耶稣的神所做出的回应。所以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话特别是强调这个拒绝的回应，因为当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只是论到门徒他们被接待，就等于是实质上耶稣被接待， 但是当耶稣讲到拒绝的时候，耶稣加上拒绝我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所以特别是强调这个拒绝的回应。我们看到耶稣在差72个门徒出去，不但给他们做传道工作的指示，同时告诉他们对于那些接待他们的人，接待他们的城市、家庭和城市应当如何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吩咐门徒向拒绝他们的那个城应当如何行，耶稣吩咐门徒要出去到街上向那个城公开宣告定罪。既然他们拒绝门徒所传讲的平安福音，那么他们城中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被神拒绝，神看他们和不洁净的外邦人是一样的，他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不但他们要公开向这个拒绝他们的城宣告定罪，耶稣说你们还要对这个城里的人宣告说，然而你们应当知道神的国近了。正如在第9节，耶稣也是要门徒向那些接待他们的城宣讲神的国临近他们，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在这里跟在第10章9节，神的国临近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兼具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神的国是已经临到了，也就是耶稣他的来到就使得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来到，而耶稣跟门徒所行的医病赶鬼的工作都是神国度的全能的彰显，来彰显神拯救人的大能。同时门徒也被差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因此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同时神的国是近了，也就是神的国是靠近了，因为神的国不但是已经临到，另一方面神的国也是正在临到的过程中，神的国还没有最后完成，这要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最充分完全的实现的神的国才会临到。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也就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所有的邪恶都被除尽，这样子神君王的统治才能够达到理想的君王统治。这个最末了充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要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临到。在10章9节，耶稣要门徒向接待门徒的城宣告神的国临近你们，是一个正面的应许，表明他们已经是神的国的一部分。但是对拒绝门徒的城宣告你们应当知道神的国临近，乃是一个负面的宣告。对于那些拒绝门徒和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人，神的国是正在以审判临到他们。耶稣接下来就对加利利的一些城市宣告审判。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临到时，那些耶稣在其中行了最多神迹的城市将比异教的城市受更重的定罪和审判。耶稣在哥拉逊、在伯赛大、更是在加百农这些加利利的城市行了许多的神迹， 但是他们却拒绝悔改。所以当审判的日子临到时，耶稣在其中行了最多的程式，行了最多神迹的程式，将比异教的程式受更重的定罪和审判，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启示和亮光，所以就有更大的责任要为他们的拒绝悔改来负责任，要受更重的定罪和刑罚。这就显明神的审判将按人所领受的启示以及人对所领受的启示做出的回应是如何来施行审判。这个原则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而门徒是耶稣所差派的使者，耶稣则是神的使者，所以接待门徒或拒绝门徒实质上就是对耶稣和差耶稣的神所做的回应。耶稣特别是强调这个拒绝的回应，拒绝耶稣就是拒绝差耶稣的神，因此要受严重的审判。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想我是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敢以为我们不至受审判。我们刚刚提到雅各书三章一节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们如果知道的越多，就按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做出什么回应，神要以此根据这个来审判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做出什么回应呢？耶稣的要求就是要去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则。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然后耶稣说，到那日一样的，到那日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可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然后接下来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又遵行的人，耶稣用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来比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在生活中各种的挑战，至终是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无论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不会倒塌。可是听见耶稣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在神的审判台前，不遵行神话语的人是要受到神的审判，而且是一个跟不信的人所受的审判是相同的，这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事情。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口口声声称耶稣为主，我们表明自己是悔改相信的人，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是真正悔改， 真正接待耶稣做救主。我们不但是领受赦罪的恩典，我们更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会活出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一个遵循神话语的生活。我想对我自己来讲，真的可能是这两三年以来，我真是知道一件事情，我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到底竭力去把我所学到的神的话和神的真理去遵循有多少。因此我知道我真的必须踏踏实实的去遵守神的话。我真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把神的话朗朗上口，但是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自己，以为我知道了我就是在遵循，这叫自欺欺人。最近这个我们在进行还不知道最后是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想要购买一个地方，我就发现其实当圣灵每一次提醒我神的话，都是显出我没有在遵行。例如我提出我们建堂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要专心仰倚靠耶和华，其实原文是全心信靠耶和华，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以全心来信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然后呢，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 In all your ways， 都要认定他，或者说都要承认他，都要尊荣他，都要寻求他，都要倚靠他，都要顺服他，都要认定他。那么神应许他就会引导我们走直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定是走在一条直路上。但是我就发现太容易倚靠自己的聪明，这个人说一句话，那个人说一句话，我们就把这些听见的都收到心里面，可是却没有专一的，真的是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真的是心无旁骛的，就是单单来信靠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靠自己的聪明，不，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很会计划，我们很会评估，我们很会判断，我们很会自己认为这个是那个好这个对那个错，我们真的就是不懂得专一的全心的去信靠神。全心信靠神的时候，并不是不要用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把心校正，真的是诚恳真挚的依靠神，信靠他，顺服他。那么即使我们思想在发动，我们会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可是我们会很谦卑的把我们所想的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去寻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不至于偏左偏右。所以跟大家分享过说，想到在考虑我们应当什么时候把这个政府债券出卖，可以是最恰当的时间。 我们所想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卖得最好的价钱。但是圣灵对我说，不要贪心。换句话说，不是要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卖到最好的价钱，要关心里面不要有贪欲。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当圣灵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就清楚了。因为那时候这个政府债券跌了，往下跌，但是又回升了。但虽然没有回升到最高点，但是也回升到相当好的一个价钱了。我们就真的是应该就在这时候把这个债券卖了，不要贪，还要等，还要想什么时候再等两天，也许会再升多一点点。所以我真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我至少我说我自己，我真的是觉得太容易偏离神的话，没有真的是那么专心的，就是神的话就把它吃下去，真的就是去遵行，顺服遵行。其实我今天要讲这篇道，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昨天开始，我的身体又是非常的无力，到一个程度，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直没有办法来准备今天的讲章，我只能不一直睡，一直睡。但是我就不住的向神献上我的赞美和感谢，因为神的话说，你们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你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话也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就是把神的话真的是用信心接受。神是良善的，神是创造天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些话在我里面，就让我可以不管我多么无力，而且根本也没办法再准备写讲章，但是我还是感谢，而且我信靠他，我真的是没有忧虑的，没有担心的，我把我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来信靠他。所以就一直睡，一直睡，睡到下午三点钟，觉得好一点点，可以开始来继续准备。但是呢，其实体力是很差的，大概坐半个钟头，又要再睡一个钟头。可是我就跟神说，这么多年我在真理堂服侍，不管我怎么样生病，没有一次星期三星期四的查经或者主日的信息我是定倒了，没办法来服侍。神很信实的，就是让我从来没有请过假，该带的查经都预备好了，该讲的道都预备好了，也给我体力。所以我真是想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来遵守神的话，我们知道的越多，将来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不要多人做师傅，我们都很喜欢做师傅，我们都很喜欢教别人，甚至我们表达很多我们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个对那不好，我们好像就是唯我独尊，我们自己的意见就是这是最正确的。我们在神面前和人面前都是非常的骄傲，但是我们应该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去遵行神的话有多少？因为当审判的日子，神要按我们所领受的启示和光照，以及我们对这个启示和光照所做出的回应来审判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当然有一些悖逆的人说，那我就不要多，我不敢多要，我少要，这是悖逆。 因为神喜欢我们认识他，明白他的话和遵行他的话。你少知道一点，你以为你不会受审判？你越少知道，你就越不认识神，你就越不知道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心意，神给我们定的准则，那你一样的不会去遵行，等于说不知道就不会行，那么仍然是要受审判。所以马太福音那些以为为主大发热心啊，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所指的就是没有去遵行神的话，因为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那所谓的恶并不是我们觉得哦，那他是杀人放火，恶就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恶。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否认这些人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也许大发热心奉神的名做这做那，但是却不关注遵行神的话。那么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实在是不要觉得说这个是给那些耶稣是向那些拒绝门徒的城所宣告的审判，但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去省察。当然这里最后耶稣对所差出去的72个人也是给他们一个，等于说让他们明白，当他们出去传道，他们的权柄背后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背后是神的权柄。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应该是有这种的确信，我们是被神差派的，所以我们的权柄背后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背后是神的权柄。不管我们有没有口才，不管我们说的是不是很就是说我们说的话是不是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不管什么，耶稣是圣灵可以把当说的话给我们，而我们所传的道按着正义来宣讲的神的道至终是带着权柄的，因为耶稣的权柄在我们所传的这个神的话的背后，我们是耶稣所差出去的，因此我们的背后是耶稣的权柄。我们应当要认识我们出去宣讲福音领人做门徒，是我们是可以说是耶稣的代表，是耶稣所差的使者，所以是有耶稣的权柄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真是何等伟大，何等荣耀，何等尊贵，何等有全能的神。我们知道你对我们人类的启示，特别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最高最后最完全的启示，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做出回应？我们应该可切慕要来认识耶稣，借着耶稣我们得认识神，并且我们对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我们真的是要 立即毫无没有任何迟疑的做出顺服的回应。当然我自己每一天这样祷告，我也会跟主说，我说但是我真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我没有能力，求主帮助。但是至少心是渴慕的，所以会天天来向神呼求，呼求神使我能够去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可以得以认识神，进入更深的隐秘处与神相交。但我也很清楚，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我求主帮助。天父，我们知道今天是世界上许多人听见福音，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我们真的是要向你求，把悔改的心赐给更多的人，使得听见福音的人都能够愿意做出悔改的回应。正如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主耶稣不是单言不早日再来，并不是单言没有早日再来，乃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天父，我们真的是应当更积极的来为世人的悔改福音的宣讲，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神的庄稼，并且呼求神把悔改的心赏赐给人，使得神的国度，基督君王的统治可以在这地上继续不断的推进和扩展，如此来等候基督第二次再来。天父，正如你的话说，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悔改，我们就真的是要更多的来为世人的悔改祷告，否则他们所面对的就是永恒的刑罚，永远的死亡。求主你实在是让我们不要再单言不起来宣讲福音，因为还有许多的人需要听见，需要做出他们的回应，好叫他们可以得享神的国，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